好像一开始从第一回开始我们就有一个许诺，就是反正我想我会跟大家一起看着《红楼梦》看慢慢慢慢看老掉那样那我想大概是蛮快乐的一件事情啊，就读着这本书然后进入自己不同年龄的这个阶段。因为《红楼梦》这本书我们过去也提到过，可能如果有经验的朋友大概都知道，你从青少年时代阅读它，然后在人生的经历里不同的阶段重复的阅读重复的阅读，它产生的感觉是这么不一样的。那么也感觉到说，真正的文学或小说并不像一般所谓的畅销的这些书籍，你大概读完以后知道故事内容，你不会有愿望再去看它。所以文学跟小说说起来好像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啊，可是它对人生的领悟来讲，一个好的文学的确是可以历久弥新。我们说历久弥新是说这个小说本身没有变，这些故事都是固定的，可是因为你自己的人生的经验的不同，你在读那一段的时候它提供出来的启发竟然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文学上这样的写法当然非常非常的难，因为它不会只是注意情节的铺排，它注意的是在情节当中对人生的这种互动跟对话的关系。好，所以我们很少听到别人讲说有哪一本小说我青少年读了以后中年还会读，然后到老年还会再去读，大概只有《红楼梦》，而且百读不厌啊，百读不厌。因为它通常它提供的人生经验是一个比较现象的状态。好，我们知道说一个作者太急的时候，他写小说就会告诉你教训，说读完以后你对人生有什么样的看法。如果他一急，他一有看法，你对那个看法就只有一个单面的吸收。如果他讲的是一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有一点像一个球状的东西，你从各面看他的时候都会看到不同的东西。所以可能你在青少年看到的这一面，到另外一个年龄的时候你会看到另外一面，所以他才会构成一个小说的这种圆满的状态啊，这种圆满状态。所以大概只有《红楼梦》了。到目前为止，我过去觉得像杜斯托耶夫斯基的《卡拉马楚夫兄弟》也是我喜欢读的一本小说，可是最近几年又不太去读它了，觉得好像够了，已经知道。可《红楼梦》很奇怪，就是包括我自己这一次再去讲它的时候，很多感受又不太一样，就是里面好多的小的细节，那会感觉到如果我写小说我根本不会写到这么琐碎的细节，可是作者为什么会写到，而这些细节为什么会等在你人生的某一个年龄你才看到，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根本没有看到的部分现在看到了，那显然还有很多部分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可能要等到更成熟，对人生的历练更多，我才会看到这些东西。好，所以我想这个看到或者看不到并不是作者写出来的东西，而是作者本身提供给你的人生很多的经验。好，所以这些部分是使得《红楼梦》变成一个我想历史上最奇特的一个创作。那有一个感觉是说，当然第一个我们是知道作者并不是要做小说家的，他也不是要做作家，如果曹雪芹就是宝玉的话，他其实就是一个生活中的人，他穿这样的衣服吃这样的饭结交这样的一些朋友女性男性，然后等到有一天在他自己抄家，忽然他所有的繁华都没有了之后，他就坐在一个桌子前面开始回想他这一生当中吃过什么穿过什么认识过哪些人。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那个动机很特别，那个动机是对自己一生所有小小事物的回忆。那我现在讲小小事物是说并不见得有大事小事之分，可能觉得这一生当中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曾经自己手上拿过的一个瓷器的碗，因为它消失了，你重新会去想描述这个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重量，多么大多么小，上面描绘了什么样的花纹，它就开始娓娓道来了。那我觉得这样一个写作的方法大概是很少作家会有的，因为我们通常现在作家会设计啊，我要讲一个故事，这里面大概讲哪几个主角，这几个主角悲欢离合如何，最后就结尾了。所以为什么一般的小说都比不上《红楼梦》，因为《红楼梦》是一个大回忆，而这个回忆当中其实是一个没有目的的状态。那没有目的的状态是我们在文学上不会鼓励的啊。如果今天你去读一个小说创作班， 或者小说欣赏班，老师都会告诉你小说有结构，那结构怎么铺排，那人物怎么去处理，用字怎么用。我觉得曹雪芹完全不在这个规矩当中，所以用《红楼梦》做小说的范本当然也蛮奇怪的，因为它不太像一个小说，它只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这样写下去，结果变成了一个文学史上可能从来没有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章节啊，一个结构。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一开始我们就提到，我们看过的《红楼梦》改编的电影、戏剧、连续剧，我们都不会满意，是因为他们都拍不到我们觉得最重要的部分，因为最重要的部分竟然是那些好像没有事件发生的状态。